多一点谈资，就听施展冷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您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段子？说是窝囊女婿入赘到了岳父岳母家，深受岳父岳母的欺凌，大家呢都很看不起他。这一天呢，岳父岳母家来了贵客，是全国首富啊，或者是什么特别有权势的人，本来是趾高气昂的，结果没想到他们看到那个窝囊女婿之后呢，集体脸上变颜色，冲过来扑通往地上一跪，说什么董事长啊，或者是帮主啊，教主啊，哎，总而言之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光环，说您怎么在这儿啊。这段子您可能都看过是吧，几个月之前，或者说几年之前，它是特别流行这样的段落的。这种事儿呢，你看起来可能是嗤之以鼻，但是我告诉你，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事儿。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这个齐闵王呢被楚国来的卓齿给杀掉了。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齐闵王的儿子田法章他跑了，既然是逃跑就得悄悄的走，而且编了一个身份，不能被别人发现，要不然你跑了一时，四分钟之后被抓住了，这算什么呢？他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编了一个假的自己的姓名跑出去了，跑到了莒地，到太史角家中去做故宫。你看这个做法其实是很聪明的，谁能想到一个太史家里边的故宫是齐闵王的儿子呢？谁能搜到这儿呢？而且你在这样的人家打工啊，对于隐藏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候你都不需要出门，你就在这个院子里就行了，对不对？你接触的都是有限的人。所以我说呢，这田法章这个做法是很聪明的，然而呢他毕竟是君王家的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跟普通的老百姓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个事儿呢，这和今天我们说这人和人都比较平等，然后受的教育呢都相对比较平均啊，你的这个学习成绩好，你也可以上清华，你也可以上北大，对吧，都可以。但是放在过去这事儿就不行，因为有一些贵族式的教育呢，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接触不着的。要不我怎么说这田法章他这选择是非常聪明的呢？就是你接触的人越少，你被识破的几率就越低，哎，你隐藏自己的成本就越小。然而呢，左躲右藏，掩盖住自己真实身份的田法章怎么也没有想到，让太史角的女儿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哎，尽管他可能也装着说点什么粗话呀，啊，吃东西什么的，啊，包括这个形式啊，这个思考问题的逻辑啊，都像普通的那种劳动者啊，普通的那个民间的小汉子们去靠拢，可是毕竟还是受过那样教育熏陶的，从小长在那样的家庭里的，他一定会有点不同的。一般人可能也就是觉得，哎，这人有点特性，但是真正见过贵族是怎么回事的人，是能够认出来这种感觉的。那么田法章让谁给认出来了呢？就是太史角的女儿。一看这个人就不一样，仔细观察仔细琢磨，认为这田法章肯定不是普通人。哎，在心里呢就可怜田法章。这块大家可能会觉得纳闷，哎，你看出来他不是普通人，你可怜他做什么呢？他有一个背后的逻辑啊，说一个曾经受过贵族教育的人为什么会到我们家来打工呢？一定是他经历了什么家庭当中的变故，是不是？没有别的原因呢？说自己跑出来说要干一番事业，也不应该从做故宫开始啊，肯定家里遭事了啊。什么事儿呢？他是什么级别的贵族呢？哎，这姑娘就开始天天琢磨。人呐，很奇怪，你的注意力放在哪儿呢，你再经过那里的时候啊，你就难免会把眼神呢向那边飘。这个小姑娘就觉得这田法章很不一般，日常呢也忍不住的对他多一点关注，越关注越觉得他可怜，越关注越觉得他神秘，又神秘又可怜，还是年轻贵族，这种吸引力啊，各位啊，你想象一下吧。于是这太史角的女儿和田法章呢俩人就私通了。啊，我说这私通呢就是没有经历什么媒妁之言，俩人就好上了啊，有了肌肤之亲。私底下呢，这太史角的女儿经常给田法章接济一些衣服啊、食物啊等等等等啊，这是田法章当时的状态。 我们再说说这齐闵王，他身边有一随臣叫王孙贾。这王孙贾呢，本来是贴身跟着齐闵王工作的，但是呢，这齐闵王不是被卓齿杀掉了吗？你想啊，这王孙贾就没事了，对不对？他你说他干啥去？回去说卓齿，你把我主人还给我，讲不出啊。哎，天天很郁闷，在家里边躺着玩手机，没事干。让王孙贾的母亲就说了：“说你呀、啊，你这么做不对。说你当时上班的时候早出晚归的，我都非常的担心你，非常的惦记你，啊，就在大门那块靠着等着你回来。说你今天晚上要是回来的特别晚，啊，或者说晚上出去了，我呀就靠在街边啊，咱家那门靠街边那块我等着你。我对你呢特别的惦记，我就希望你能够按时的平安的回来。结果你呢？”你去侍奉君王，你的君王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现在天天搁家躺着打游戏看手机，你不觉得你应该做点什么吗？这王孙贾被母亲鼓舞之后，就跑到集市当中振臂高呼啊，说这卓齿搞乱了齐国，杀害了闵王，我要去干他啊！愿意跟我一块去把他干掉的人，咱们就把右肩给露出来啊！当然这个当时的这种演说呀，一定是长篇的啊，一定是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不可能那么老多人，他往那一站，他一说大伙儿就帮他了。因为根据记录呢，说集市上有400多个人跟着他一块儿去攻击卓齿去。各位你想想，他要光喊这么一句就有400人跟着他去杀人呐，而且那不是说跟掐鸡似的，我到那抓住就抹脖就完事儿了。卓齿、齐相，那很有可能你会被反杀的。说一句话就能把400多人调动起来，干嘛呀？你大网红啊，根本做不到。所以他一定做了很多的准备，在集市上搞了这么一个事儿，让大伙跟他一块儿去攻击卓齿，结果就把卓齿给杀掉了。卓齿一被杀掉，哎，齐闵王已经死了这件事呢，就可以公开的说了。大臣们呢？就开始琢磨，说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呢，是吧？齐闵王死了，我们得另立别人为齐王啊。找谁呢？说齐闵王有一儿子，他去哪儿了呢？如果把他找出来的话，立他为王不就得了吗？于是全国上下到处去找这个齐闵王的儿子。当然这个消息呢，田法章是能听得到的，可是这田法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很害怕卓齿没死，搞的是一计策，把自己骗出去，再把自己弄死，所以他没敢说。啊，过了很长的时间，经过很久的观察，他这才看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哦，这才敢说出自己的身份。各位判齐闵王之子啊，如久旱判甘露一样啊！齐国大臣们是非常高兴的，当场就拥立他为齐王，并且坚守莒城。啊，来抵抗燕军，是吧？燕军还在打齐国呢，并且向整个齐国宣布，齐王已经在莒地即位了。这个齐王呢，就是齐襄王。即位之后，他就立太史角的女儿为王后，后来呢，生下了太子田建。这感觉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是吧？然而，比较让我们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这个太子角非常生气。怎么叫非常生气呢？说我的女儿啊，不经媒妁之言自行婚嫁啊，就跟这个人就好上了。我管他是不是齐王，我管他是什么人呢？我的女儿就这样让你糊弄走了，那怎么能行呢？要说我的女儿也没什么深沉，说这个人啊，就这么私自的就做了这种让人不耻的事情，他不配当我们家的女儿。注意，这个时候他女儿已经是王后了，太史角还这样来说，他不配当我的女儿，玷污了我们的家世。你要说他说这番话吧，他是气话吧也行，这好多呢，就是老丈人生气了哄哄不就得了呗，还真未必行。这老头后来倔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在这个女儿跟着这齐襄王走了之后啊， 这老头就没再见过女儿。不管是女儿来还是邀请他去，就不去，直到死也没有再见女儿一面。而这个他女儿呢，已经贵为皇后啊，享受着锦衣玉食，但是呢啊，估计也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点亏欠啊，道德上有点亏欠，然后在这个形式上呢也非常注意，并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而恼羞成怒，丢失了做儿女应该有的礼数啊，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可是父亲就是没见他。这么一老头堪称是我读历史以来啊碰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比较耿直的一个岳父了。好，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我强烈的建议您去听一听我的会员版的内容啊。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您就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了。向您推荐的这个专辑名字就叫施展冷历史，图标带一个 VIP 的字样，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